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7年1月21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川普就职第45任美国总统，强调美国优先。美国总统川普在就职当天签署有关奥巴马医保的首道行政命令。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川普就职当天发推文祝贺他当选就职，并且表示民主将台湾和美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中国中宣部要求媒体低调报道川普就职。在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在这个时段节目的开始，先为您带上几段新闻简讯。唐纳德·川普星期五宣誓就任第45任美国总统，他利用就职演说的机会向数十万民众说，他将把美国和美国工人摆在优先的位置。川普说，从今天开始，一切将只以美国优先。这段话呼应了他在总统竞选期间所发表的言论，他说，我永远不会让你们失望，美国将再次开始获胜，以前所未有的程度获胜。国会领袖和前总统奥巴马、乔治 W. 布什、比尔·克林顿、吉米·卡特等都参加了在国会大厦西侧举行的就职典礼。新任总统重复了他在竞选期间发表过的言论，他说，前几任政府达成的糟糕的贸易协议让美国工人受到摧残。他还说，星期五的就职典礼将作为一个重要的分水岭载入美国史册，因为权力不是从一个政党移交给另一个政党，而是从华盛顿移交给人民。他说，长期以来在我们国家的首都，只有一小批人从政府获得好处，而买单的是人民。他说，华盛顿繁荣了，但是人民却没有分到好处，所有这一切将发生改变。川普对聚集在华盛顿大草坪观看他就职典礼和演说的人们说，这一刻属于你们，人民将再次成为这个国家的主宰。川普在就任第45任总统的当天签署了他的首道行政命令，指令联邦机构放松与前任总统奥巴马全面医疗保健法有关的规定。星期五，川普在副总统彭斯和白宫办公厅主任普利巴斯的陪同下，在椭圆形办公室签署了这道行政命令。他说，这道命令旨在把有待废除的2010年可担负医疗法，也就是人们熟知的奥巴马医保所造成的经济负担减少到最低的程度。川普在整个竞选活动期间表示反对这项医疗保健法，并且多次的誓言要废除并且取代它。有关这道行政命令的细节目前还不得而知。川普还证实签署了对新确认的国防部长马蒂斯以及国土安全部部长凯利的委任书。美国总统就职第一天结束时，通过卫星与驻阿富汗的美军进行了交谈。星期五，新就任的总统在三场就职舞会的最后一场，跟向他祝贺的军人进行了交谈。他告诉军人们，他们可以问他任何的事情，但是年轻的士兵们相互传递话筒向他表示祝贺。川普一再地表示，他喜欢他们提出的问题。之后，在庆祝他就职的同一场舞会上，川普和妻子梅拉尼亚伴随着歌曲《我永远爱你》的曲调跳起舞来。在第一场舞会上，现年70岁的总统和他的妻子伴随着歌曲《我的路》的曲调一起起舞。之后，副总统彭斯和他的妻子凯伦以及他们的家人也都加入进来。美国第45任总统川普就任之后， 台湾总统蔡英文立即在推特发文祝贺。在短短的推文中，蔡英文先恭喜川普就职，接着表示民主将台湾与美国紧密地连接在一起，期待提升我们的友谊及伙伴关系。蔡英文在总统府发布的一项声明中也誓言深化台湾与美国的友谊，因为美国是台湾最重要的盟友，双方共享民主、自由与人权的价值。自从蔡英文与川普去年12月初史无前例的通电话，川普并在推特中以台湾总统称呼蔡英文，并且质疑一中政策的必要性之后，台湾议题再度成为国际瞩目的焦点。而星期五，中国外交部再度的批评台湾派代表团参加美国总统的就职仪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美方只邀请各国驻美国的外交使节出席就职仪式，台湾地区一些势力炒作台湾派所谓的官方代表团参加就职仪式，他说显然是一种自我的炒作，目的是要借机干扰和破坏中美关系。中国政府对此多次的表明坚决反对的态度。而在中国，在美国和全球民众关注1月20号美国总统川普就职仪式的同时呢，中国却坚定地竖起高高的网络防护墙，要求媒体不要报道川普就职，因为川普政府威胁将美中关系的游戏规则改变。中国共产党的政府呢，正在衡量如何对此进行应对。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几位中国记者表示，中宣部指示不允许对就职典礼进行实况转播或者是图片报道，只能够援引官方媒体新华社发出的报道。这个指示还说，就职典礼不应该出现在首页，而且要注意评论，撤销负面或有害评论。分析人士表示，北京还没有决定要如何来应对公众对川普的态度。金融时报援引北京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展江的话说，川普总统与奥巴马总统非常不同，他的态度不那么友善，他不可预测，中国政府还在考虑如何的应对他，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严格控制这次事件。华盛顿邮报报道说，根据中国数字时代的消息，中国官员要求国营媒体温和报道川普的就职典礼，并且指出不允许未经授权对川普的言论或者是行为提出批评。在新华网的英文网页首页并没有关于就职典礼的信息，在网页不起眼的地方有一组关于马尼拉民众示威反对川普的图片，一共两张，而在网页的下半页有一篇索罗斯预测川普不会成功的文章，另一篇与川普有关的文章是日本首相安倍呼吁加强美日同盟。新华社中文网则有一篇批评台湾派代表团参加川普就职典礼的文章，而就职典礼本身则没有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宣誓就职的时候呢，大批的支持者聚集在华盛顿，兴高采烈地庆祝新总统入住白宫。但是也有很多的美国人对川普当选以及他的治国计划表示抗议，其中就包括定于今天在华盛顿举行的反川普妇女大游行。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女权游行要向首都华盛顿的政治家们传递的信息很简单，无论肤色、族裔、宗教、移民身份、性取向、经济地位、年龄、健康或是残疾，女权及人权。雅各布·麦克尼尔认为，无论什么性别的人都应认同这一信条。
对于具体事物各有看法是正常的，但对民主本身有完全不同的想法就是另一回事了，那是极权主义，我们选出的不是民主价值，我们要站出来反对它。
麦克尼尔参与了印第安纳州北部一个在大选后成立的民间组织。全美国像这样各自建立起来、依靠社交媒体发展壮大的组织还有很多。他们意识到，尽管单独的组织可能力量很小，难以有所成就，但所有组织团结起来就会成为强大的力量，让新总统和其他政治家无法忽视。计划在首都华盛顿参加游行的萨拉扬表示，他最关心的是女性的医保问题。
在20世纪和21世纪，节育和女性医保对女性权益做出了巨大贡献。如果想保住这些胜利果实，我们就需要保障女性继续拥有医保。
游行参与者关注的其他方面包括结束针对女性的暴力、环境保护问题，以及保障工人、残疾人、移民和性少数人群的权益。陆安·霍曼不准备去华盛顿参加游行，但他表示他会在离家更近的地方替女性发声。
在全国各地，在每个小镇、每个大城市都有游行。我们很多人会去维恩堡来表达我们团结一致、关心女权的态度。
最新统计显示，全世界将同时有600多场女权游行。组织方希望可以建立起新的网络，让每个人的生活变得更好。他们认为，没有人人平等的前提，就不会有和平。美国之音记者埃利卡·西莱斯特，印第安纳州安哥拉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刚刚先是就任美国总统的唐纳德·川普，他的亚太裔的支持者们提早为新总统的就职举行了庆祝晚会。华裔支持者在星期四的晚上表示，川普能够为国家带来新气象，但是他们并不担心美中经贸关系在川普就任之后的走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玉莫菲的报道。
星期四晚，华盛顿五月花酒店内，亚太裔社区领袖和商界名流云集，他们相聚在一起庆祝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即将宣誓就职。在他们中间有许多华人面孔，其中一些人是华裔北美川普助选团成员。他们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一直在为川普助威，帮他争取华裔选民。
我现在心情非常的高兴，就好像是在川普赢他的大选之前一样高兴，因为我一直都知道他赢定了，那他现在是稳赢了。我希望他可以做到他说过他会做到的事情。
支持者格雷斯苏一直在佛罗里达州为川普助选，直到他胜选的最后一刻。
我觉得会让这个国家真的更公平、更公正。
不过，川普的一些竞选承诺也引发争议，比如他的对华贸易政策主张。他曾表示会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并对从中国进口的一些商品征收高额关税。但是，他的支持者们认为这并不是一个问题。
他以后会有很多 negotiation process， 而且他当了总统以后，他会得到一些新的消息，所以那个时候他会 adjust 一些他的 negotiation policy。 对，但是我觉得肯定会是比较 mutually benefit。
当晚应邀参加晚会的一些中国企业家也不担心美中商贸关系在未来会出现重大变数。
我觉得没有人担忧的啊，那个这么大两个这个伙伴，这个感情好了这么多年了，有点小摩擦很正常嘛，不能说又一两个人就出什么问题。
他们说川普是务实者，会根据获得的更多信息做出最佳的决策选择。星期四晚的庆祝晚会由川普亚太裔顾问委员会和亚裔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联合举办，共有近800人参加。美国之音莫语莫菲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刚刚宣誓就职美国总统的川普，他承诺要迅速的采取行动，制定行政和司法政策，促使华盛顿发生变化。但是去年11月大选结束之后，美国人至今严重的分裂，如何把美国人团结起来，对川普来说是一个大的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川普当选后在全国各地举行集会，感谢支持者，这让他与之前的当选总统们有所不同。
我们将治愈我们的分裂，让我们非常分裂的国家团结起来。如果美国人团结起来，没有什么做不了的事情，没有过于艰巨的任务，也没有过于巨大的梦想。
但是很多人仍然激烈地反对川普，比如最近佛罗里达州等几个州的选举人团投票时，就有抗议者出现。川普的支持者敦促抗议者给新总统一个机会。
我认为奥巴马总统造成分裂，我希望当选总统川普上台后会继续主动与国会和各地的不同团体接触，听取他们的声音。 看我们作为一个国家能否团结起来，这是我的希望。
但是曾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伯尔尼·桑德斯参议员敦促民主党人尽可能地抵制川普。
当我们站在一起，唐纳德·川普和任何人都阻挡不了我们，让我们共同前进，感谢大家。
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的分析人士约翰·赫达克说，重要的是川普选择如何应对目前的挑战，把国家团结起来。
有近7000万美国人在大选中没有把票投给川普，川普有义务与这些人改善关系，这是一个真正的挑战，并不是每位总统都面临这种挑战。新总统上台后最初几个月如何行动将是一个重要的挑战。
小布什总统2001年赢得对民主党人戈尔的有争议的选举之后，也面临着类似的困境。小布什在他的就职演说中承诺要把这个国家带到一起。
维护我们的团结和我们的联盟是领袖、公民和每一代人的严肃使命，这是我的庄严承诺。我要努力将美国建设成一个正义、富有机会的独一无二的国家。
权力过渡专家大卫·伊杰斯认为，公众很可能会对川普主动促进团结的做法表示欢迎。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分裂的国家，正如预料的那样，选票非常接近，显示了美国的分裂。但是我感到有希望。历史上在这样的时候，美国民众一般会给新总统提供光环效应，让他去完成总统的工作。
不过减轻选举政治痛苦的努力从一开始就有可能复杂化，因为川普承诺要废除和取代奥巴马总统的医疗保健法，这是奥巴马执政8年的主要成就之一。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离任之前说，他对美国的未来抱乐观的态度，但是对美国的分裂会侵蚀美国的核心价值感到担忧。奥巴马在星期三最后一次总统记者招待会上还谈到了他与当时的后任总统川普的谈话内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在这次记者招待会的问答阶段，奥巴马总统说他给川普提供了他最好的建议。不过奥巴马说，最终当然还是川普团队起到的作用最大。
我认为川普的许多看法将会受到他的顾问和他身边人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要关注国会为这些提名人举行的确证听证会的原因。
奥巴马告诉川普这位房地产大亨，他是需要帮助的。
总统这个工作太繁重，你不可能一个人做。
奥巴马为自己要减免曼宁因泄露机密文件罪而获刑35年的大部分刑期的决定做了辩护。他说，这名陆军女烈兵为自己的行为承担了责任，而且她服刑的时间超过了大多数犯有类似罪行的人。
是减刑而不是赦免，这是合理的，正义已经得到伸张，对此我感到安心。
奥巴马要求制定网络安全政策，以抵御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对美国发动的攻击。美国指责俄罗斯染指美国大选，奥巴马指责俄罗斯总统普京所持的反美立场造成了美俄关系的困难。奥巴马说，他计划今年要花些时间与家人待在一起，另外要花些时间写作，但是他保证如果觉得国家的核心价值受到威胁，他就会站出来讲话。
我担心不平等的问题，因为我认为如果我们不投资，不能确保每个人都能够在这个经济体中发挥一定的作用，那么经济体就不能快速增长。我认为这还会导致我们作为美国人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
奥巴马还表达了他特有的乐观精神。
我发自内心的认为我们的未来是好的。
奥巴马鼓励媒体继续发挥对未来领导人的监督作用。美国之音萨利纳斯白宫报道。
美国俄克拉斯拉荷马州司法部长普鲁特曾经14次起诉美国国家环保署，而他正是总统川普提名接掌美国环保署的人选。在这个星期三国会参议院的确认听证会上，民主党人抨击他与环保署争斗的历史，以及他和石油业界的联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雾霾、水银污染、温室气体，美国国家环保署针对各种形式的污染都制定了相关的法规。 普鲁特在出任奥克拉荷马州司法部长期间，就这些环保领域的法规起诉国家环保署。普鲁特说，他起诉的目的是拿回州政府的控制权。
我非常关心环境，联邦政府要确保国会指导下的联系，以及各州在改善环境中所起的作用。
不过，反对人士说，普鲁特为了石油公司的利益牺牲环境。石油产业是奥克拉荷马州的一个庞大工业。参议员杰夫·默克利展示了普鲁特办公室2011年寄出的反对国家环保署规定的一封信。
你把你的办公室作为石油公司的一个直接伸展平台，而不是作为奥克拉荷马州人民公共卫生利益的一个直接伸展平台。
那封信代表的是奥克拉荷马州的一个工业。
虽然当选总统川普现在说他对气候变化持开放态度，但是他曾经发推文说气候变化就是一个大忽悠。普鲁特表示不赞同这个观点。
我认为需要就人类能否精确测量人类活动在多大程度上对气候造成影响展开更多的辩论。
虽然你不确定，但绝大多数科学家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去共同采取行动，改变我们的依赖石油的能源系统，我们将面对一个真正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留给我们的子女以及我们孙辈的地球是什么质量。
保守派人士一直强烈反对奥巴马政府有关空气及水污染的法规。参议员丹·沙利文说，普鲁特可能使得国家环保署与农村地区美国人的关系重新紧张起来。
在美国很多地区，人们对国家环保署深怀愤怒，甚至害怕。我认为你是改正这个问题的正确人选。
环保主义者正在力图说服一些共和党参议员，以阻止确认普鲁特出任环保署署长。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格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越南民众1月19号在河内举行活动，纪念黄沙海战，也就是中国所称的西沙之战43周年。期间，越南警察跟活动人士发生扭打，现场的记者被驱散。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大约100名越南民众在河内市中心参加了这次在河内环建湖附近举行的纪念活动。活动人士罕见的高呼打倒侵略者，他们的标语上写着制止宿敌的口号。活动人士要求越南政府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1974年，得到美国支持的南越军队从黄沙群岛撤离。不久，南越和中国在那片海域发生海战，70多名南越军人丧生，中国也有伤亡。帕拉塞尔群岛最终被中国占领。纪念活动开始不久，就受到便衣警察的阻挠。他们抢走标语，将至少10名活动人士拖入附近一辆大客车内。现场的记者也被要求关掉摄像机，立即离开。40多年的岛屿主权之争，在今天仍然是生索国关系紧张的因素。河内和北京经常在南中国海岛屿主权归属问题上言辞相向。不过，越南政府也会经常驱散反中抗议活动，避免激怒中国。46岁的活动人士范文追说。
我认为首先越南需要对中国态度强硬，其次越南应该民主化，才能动员起人民，然后我们才能夺回我们的岛屿。
另一位参加活动的人士阮文芳说，他非常乐于参加这样的活动。
经常参加这样的纪念活动，才能让全体越南人民铭记中国侵犯了我们的黄沙群岛，他们现在还在那里。
北京声称拥有几乎整个南中国海的主权，并在那里展开造岛工程，可提供军事用途。越南政府和警方都没有对这次纪念活动表态，越南官方媒体也没有报道这次活动。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星期五宣誓就职的美国总统川普日前有关一个中国的政策可以谈判的说法再次引发诸多的疑问，也引发北京的强烈不满。长期研究美中关系的一些专家认为，川普上台之后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这个政策，但是会在台湾、南中国海、 等被中国视为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挑战北京的极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的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在权力交接期间一再质疑美国两党长期以来奉行的一个中国的政策，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他上台后会改变美中关系的这个基石呢？在小布什总统任内出任过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的格林，星期二在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举行的有关川普的外交政策挑战的研讨会上谈到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I don't know if the one China policy is going to change. I suspect not in the most fundamental.
我不知道一个中国的政策是否会改变。我认为它最根本的方面不会改变，即所谓的三个联合公报以及与台湾关系法。
这位曾经负责协调美国政府有关台湾政策的前官员表示，他个人对此不是特别担忧，原因在于从尼克松、福特总统开始，美国新政府上台一年左右的时间里都会对中国问题进行辩论，那些了解亚洲和中国的人最后会占上风。他举例说，在台湾问题上对北京持强硬立场的总统包括里根和小布什，最终却与中国发展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关系。在他看来，在奥巴马执政八年后，不管是川普还是克林顿当选，美国都会采取更为强硬的对华政策，而从美国的利益出发来对美中关系的基础重新进行评估是必要的。
I think it's useful for a new president to come in and say China shouldn't count on。
柯林在研讨会上接受会后接受采访时说，我认为一位新总统上台后说中国不应当自动地指望我们尊重他的核心利益是很有益的，这是一条双向的街道，我们需要进行这样的重新衡量。坦率地说，如果克林顿当选总统的话，他也会做出类似的事情。这对美中关系的基础进行根本性的评估，以及一位美国总统站起来维护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的盟友以及价值观的决心，在目前是绝对必要的。格林认为，接下来美国需要和北京对话，建立一个可靠的关系，而北京对美国能做的期待值不会过高。他说，奥巴马总统一开始与中国没有摩擦，是北京对他的期望值过高，结果在后头双方有很多的不快，因此川普一开始的强硬立场也许是一个好的战术。2008到2009年期间担任过负责公共外交与公共事务的国务次卿格拉斯曼大使，星期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示，他不认为川普要对一个中国政策做出重大改变，而是把它当作谈判的筹码。
I do think that the policy gave us a kind of equilibrium.So that we could then move on.
他说，我认为这个政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平衡，这样我们可以转向更为重要的议题。他的表现方式是想说，这个政策没有道理，也许我可以用它来获得我想要的别的东西。格拉斯曼大使认为，随着川普更多的了解这个政策背后的方方面面，他会发现这一政策是值得保留的。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的高级顾问兼费和中国研究项目主任张克斯也不认为川普会在根本上改变一个中国的政策。
The fundamental policy is not going to change. I don't think that's going to change.
他说，我不认为会改变，因为至少在中国方面，这不是一个可以谈判的筹码。我认为我们将会看到的是，更多的在现有的一个中国政策框架下，我们能跟台湾做的事情的限制会被拓展。这可能主要涉及我们如何处理与台湾关系的一些形式上的这些事情。曾经担任过中央情报局中国问题高级分析师的张克斯说，川普的班子认为，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在习近平提出的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框架下，美国全盘接受台湾和南中国海等是中国的核心利益的要求，但并没有获得中国对美国核心利益的照顾，因此新政府在审视美中关系时要针对这个问题做出回应。
So the response that's being crafted seems to be sort of
他说，现在正在精心被打造的一个回应，看来是我们的回应应该是，我们将在台湾、南中国海等这些被中国视为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同时把中国挡回去，直到他们开始承认我们的核心利益，获得更多的平衡。川普一再质疑美国对一个中国的承诺，引起了北京的高度不安。中国外交部敦促美国有关方面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恪守美国两党历届政府做出的承诺，即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妥善处理台湾问题，以免影响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和两国重要领域的合作。正在瑞士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与即将卸任的美国副总统拜登会面时表示，美中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需要中美两国共同努力，构建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中国官方媒体援引拜登的话说，美方希望美中两国能够继续加深互信，扩大合作。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驻中国的商会最新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这份报告显示，美国在华企业感到中国对他们的友善度有所降低，一些公司正在迁往其他国家。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随着北京与美国下任总统川普在贸易问题上的紧张局面不断升温，美国在华企业也开始为自己寻找出路。美国驻中国商会星期三发布的年度调查报告称，参与调查的美国公司中有81%在中国感到更不受欢迎，去年这一比例是77%。
The statistic of companies that feel less welcome than they had been。
统计数据显示，企业感到比过去更不受欢迎，过去也只是一般，而今年感到更不受欢迎的比例比去年高。我们只在过去两年问过这个问题，所以这是我们所有的数据，但是有4%的公司都参与了调查。
虽然美国企业依旧认为中国是一个关键市场，但在中国运营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一些公司选择迁出中国。
今年的调查显示，有25%的成员企业表示，他们已经将产能移出了中国，或者正在计划移出中国。他们搬往各个地方。对于一些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我们看到他们的答复是，正在将产能移往亚洲其他地方或者其他新兴国家。但也有一些企业讨论将产能移回北美。
中国美国商会主席威廉姆斯·扎里特认为，良好的国与国关系对企业发展尤为重要。
我再次强调，让日益增长的大多数人口感受到一种牢固的双边关系，对企业的成功是很重要的。与去年相比，有更多的公司认为这是重要的，少数公司认为这种关系能够在2017年有所改善。
川普在竞选期间一直激烈抨击中国，并威胁要对来自中国的所有进口货物征收高达45%的关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表示，中美如果爆发贸易战，只会是两败俱伤。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一些学者认为，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在宣誓就职之前，也就是去年的12月，破例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最近暗示不必受一个中国政策的束缚。这些挑战中国底线的做法，显然已经拉紧了中国的神经。它的不可预测性注定将让新一年的美中关系充满动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琳的报道。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达威11月17号在一次电话会议上表示，川普当选后大尺度突破底线的做法，让北京方面对他的担忧有增无减。达威说，
当选总统川普已经浪费了北京很多人对他的良好期待。主流看法认为，中国预计今年对美中两国来说将是一个非常动荡、非常困难的时期。我们希望这一困难不至于让两国走入摊牌的境地，希望经过一年的动荡期后，美国方面能逐渐回到长期以来两党都坚持的对华策略，然后让双边关系回到正常，可能是明年的某个时候，也可能要两年后。
香港科技大学中国跨国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崔大伟也认为，基于川普固执己见的个性和美国的政治商业环境，有理由对短期的美中关系感到悲观。崔大伟说，
我们都要做好心理准备，这个人他不让步，不道歉。值得记住的一点是，川普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新的贸易委员会里，几乎人人都不喜欢中国。以前美国总统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点是，他们在上任的头6个月会出面攻击中国，但之后会在商业团体和身边的外交幕僚影响下退让一步。 唐纳德·川普身边没有这些能让他冷静下来的温和派。现在的美国商界也不是很亲中，所以他们不会推动川普去改善美中关系。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达威说，自从美国总统尼克松1972年访华以来，美国的主流对华政策已经逐渐演变成以接触为核心，在合作的同时处理分歧的长期架构。达威说，中国虽然对这个架构不完全满意，但可以接受。他说，川普挑战所谓中国核心利益的议题，以此作为工具，是对这个架构的挑战。他还警告，川普如果进一步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问题，这将是一条不归路。
I think Taiwan issue will be the most negative signal he can.
台湾问题是川普能发出的最消极的信号，在台湾问题上进一步的言论和行动会被北京视为挑衅。他已经说了一些，也做了一些，但他还是后任总统，可以说还是一名普通公民。可1月20号以后，你就不是普通公民了，中方就会把你要说的话和要做的事看待得非常严肃。除了台湾问题外，如果川普把南海和西藏等问题同样当作对付中国的工具，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是很负面的。
川普的下届内阁成员提名人最近纷纷表示，美国应该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造岛行动和部署武器的做法表现出强硬姿态。美国国务卿提名人选蒂勒森威胁说，美国可以阻止中国靠近这些争议海域的岛屿。美国国防部长提名人选退休上将马蒂斯说，美军目前没有足够的军力应对重大的安全挑战，川普主张的扩军方案是朝正确的方向迈出一步。不过中国学者达威认为，不需要太担心美军加强军力。
这里有三个理由。第一是金钱，我不知道川普能从哪里得到加强军队的钱。第二是时间，我不知道他是否能有足够的时间真能壮大军队。要扩充海军，我想至少得需要5年甚至10年的时间，所以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最后一点，中国不从对称的角度来看待与美国的军事力量对比。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寻求，今后也将继续寻求与美国军力的非对称平衡。
香港南华早报上星期援引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学者刘卫东的话说，中国应该保持冷静，不要是因为美方喊话而加剧南中国海的局势，美国的鹰派言论还没有付诸实际。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者张哲信也表示，美国的强硬姿态既反映了对中国在亚太地区作用上的担忧，也反映了美国国防部的官僚利益，因为国防部希望获得更多的经费。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最高法院院长周强近日向有关向司法独立等西方错误思潮亮剑的论说继续引发外界的强震。继中国律师界发起公开联署要求周强辞职之后，中国知识界部分公民也发起联署让他辞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最高法院院长周强1月14日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阐述贯彻习近平有关2017年首要任务确保政权和制度安全指示精神时，谈及各级法院做好意识形态工作，要坚决抵制西方宪政民主、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错误思潮影响，要旗帜鲜明，敢于亮剑，坚决同否定中共领导、诋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和司法制度的错误言行做斗争。周强的言论引发海内外观察人士的震惊和失望，遭到舆论的普遍质疑。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和张千帆等随即加以批评，指周强言论开倒车和否定宪法。而上海律师林礼国、广州律师葛文秀等人发表公开信，征集百名律师签名，要求周强引咎辞职，表达对中国法治是否要倒退的思考和担忧。此后，包括法学家郭道辉、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和郝建、经济学家冒于士、 学者荣建、艺术家厉宪庭、作家苏小玲在内的一批北京知识界公民，10月18日晚发起网上联署，呼吁这样子的周院长必须走人。联署信表示，周强把司法独立这个举世公认的好东西拱手送给西方，堂而皇之地宣称要对所谓西方司法独立亮剑，实质上是对司法独立亮剑。联署信强调，司法独立作为法治文明的基石，早已为人类接受，是人类共同财富，因此写进一些国际公约，中国政府也已签署。只有司法独立，没有所谓西方司法独立，这在理论上是一个早已解决的问题，本不应该有争议。联署信表示，但是周强以首席大法官身份挑战人类共识，动员整个法院系统亮剑，造成舆情大震荡，意识形态大混乱，这样子的周院长必须走人，不然将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有这样的人继续出任最高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是对中国法律和法治进程的讽刺，让公众丧失对法治的信心。近年来不断遭到毛粉围攻的知名经济学家冒于士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周强的讲话令人对中国司法状况感到忧虑，因此他们感到有责任站出来发声表达观点。他说，
我觉得现在中国这个司法问题啊，你也知道最高院的副院长是个贪污犯，这个院长呢还拒绝司法独立，所以中国这个司法状态是很岌岌可危。我觉得这次很自然的，这些学者发声要求强调这个司法独立，所以大家表达一下是必要的。司法独立在全世界都是一个公认的一个原则，我们连这个还不承认。
美国纽约时报星期一在一篇最高法院院长反对司法独立中外震惊的报道中表示，尽管身居要职，但不是主导中共政治的政治局委员的周强做出如此好战的强硬表态，被认为是在中共今年19大召开前夕，受迫于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近年建立起来的严峻政治气氛而做出的。而在周强讲话2天前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传达的习近平指示，则要求政法系统必须保障政权和制度安全。共同发起知识界联署信的还有法学家张千帆、学者吴伟、独立评论人校署、电影人张宪民等。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海协会日前拒绝台湾海基会发出的两会负责人在金门会面的提议。中国海协会称，只有海基会得到授权，向海协会确认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两会授权协商和联系的机制才能得以重新的启动。此前，台湾海基会长田宏茂邀请中国海协会长陈德明在合适的时候在金门会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海协会星期四在其网站上发表声明说，不解决是否承认九二共识这个双方互动的基础问题，讲再多的话对化解僵局都是没有意义的。这份署名海协会负责人的声明强调，台湾方面和海基会应当十分清楚造成当前两岸关系陷入僵局和两会协商机制停摆的症结是什么。只有海基会得到授权，向海协会确认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两会授权协商和联系的机制才得以重启。声明还说，坚持九二共识既是我们的原则，也是我们的最大善意，是检验台湾当局所谓善意的试金石。星期三晚间，台湾海基会董事长田宏茂向大陆抛出橄榄枝，邀请海协会长陈德明在金门会面，希望大陆方面慎重考虑这项提议。田宏茂说， 他上任之后一直在寻求两岸融冰的契机，金门是两岸接触的最前线，见证了两岸交流30年来风风雨雨之下所展现的成果。金门与对岸的多样化连接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他说，陈德明三次来台访问，但从未到过金门，若时机合适，我很期待和他见面，或许可以考虑会面地点从金门开始。自从2016年5月20号台湾民进党再次执政之后，海峡两岸沟通的渠道，海基会和海协会、陆委会和国台办的协商机制完全停摆。中国大陆对于重启协商预设的前提是，蔡英文政府必须要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否则任何沟通和交流无从谈起。但是在九二共识这个议题上，蔡英文政府只尊重92年会谈的历史事实，但从未明确表示承认或接受九二共识。台北大学公共行政系教授侯汉军说，两岸协商机制的停摆是因为双方之间在九二共识上存在根本立场上的差异。
我认为现在还是在持续还是在角力之中了，这个短期之内看不出有解的任何迹象，因为现在只要任何一方这个退一步的话，他们会考虑到的是接着下来是不是就一路都要退了。
侯汉军教授说，从蔡英文上台以来，两岸关系的僵局越拧越紧，互不相让。他说，蔡英文坚持不承认不接受九二共识，有着国内和国际上两个方面的原因。
蔡英文他现在还继续在跟这个中国较劲，那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当然国内的他的支持度还是这个相当的强，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台湾的内部要求他要接受九二共识的这个声音以及压力并没有非常的巨大嘛，所以这是一部分。当然另外一部分呢，就是美国的跟中国的这个重新调整他们的这个战略的位置，当然也给了蔡英文的这个助力。这个川普对于两岸之间的这个发展当然占有决定性的一个影响力的，这是毫无质疑的。
侯汉军说，川普已经对一中政策提出质疑，他在1月20号上台之后，未来美中关系会出现什么变数？如果川普改变以前历届政府遵守的一个中国的政策，两岸的关系势必会受到直接影响。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个月底表示，2017年两岸关系是不是可以峰回路转，一方面取决于台湾的耐心和坚定的信念，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北京当局如何看待两岸关系的未来，是否愿意承担起责任。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川普在宣誓就职之前质疑一中政策的言论，引来一些人对台湾可能成为美中谈判筹码的担忧。前美国副总统切尼的国安顾问叶望辉说，川普团队希望重新审视并且平衡美中之间的关系，他们准备倾听台湾的观点。川普政府的政策方向，台湾没有需要担心的地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目前是爱达荷州共和党主席的叶望辉，星期三晚间在参加台湾驻美代表处晚宴时，针对川普有关一中政策的言论引发的关注，接受现场媒体的采访。在12月2号，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的历史性通话之后，被一些媒体指为是幕后推手的叶望辉，首先表明他与川普团队没有关联，他并非交接团队的成员，也不是其发言人。不过，从他与川普团队的互动中，他认为川普的政策方向是要以全新的眼光来审视并平衡美国与所有盟友和伙伴以及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台湾没有需要担心之处。叶望辉说，
From everything that I have seen and heard, there's an enormous priority placed on economic relations.
从我看到的和听到的来看，有极大的优先是放在经济关系上。
白宫有一个新的委员会处理贸易议题，它的焦点很清楚是关于中国，而台湾也会有利益在其中。但我认为有许多人准备、愿意也能倾听台湾的观点。川普说过很多次，他不要别人告诉他可以或不可以与谁说话，不要别人告诉他可以或不可以说什么话，更不要别人告诉他他不能使用推特。
叶望辉也以中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表示，他还能在这里对媒体讲话，即表示他不会进入川普政府，他也没有被征询过任何职务。不过，他强烈、强烈、强烈支持川普政府。他说，川普只说准备要与中国重新谈判一系列的议题，却引来中国挑衅的反应，这令他感到有点讶异。叶望辉说，
Frankly, I have been a little bit surprised by the kind of rhetoric that seems to be coming out of China.
坦白说，我对中国那边发出的言论感到有点意外，他们不断重复提到说中国是一个核力量，而且关于南中国海岛屿的问题，他们所使用的语言让我觉得非常挑衅。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上，没有人可以说川普的言论有挑衅意味，我认为中国的言论才是挑衅。
在台湾驻美代表处举行的双向圆八十风华晚宴中，为参加川普就职典礼来到华盛顿的台湾代表团团长尤习坤也回应了中国外交部对代表团是在干扰和破坏美中关系的批评。尤习坤说，
那我在这边也要这个啊呼吁中国哈啊，你应该要了解，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那我们啊台美之间的友谊啊是啊非常深远的，所以你是一个大国，应该要有大国的心胸，不要这么小气。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连续两天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前台湾行政院长尤习坤带领祝贺代表团参加美国总统就职仪式的提问表示，反对台湾以任何借口派人赴美从事干扰和破坏美中关系的活动，并敦促美国不允许台湾派所谓代表团赴美参加美国总统就职仪式，不与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接触。他还说，中国已经将这个立场传递给美国行政当局及川普团队。尤习坤带领的代表团由台湾朝野政党立委、地方政府首长及国安官员组成，除了参加川普就职典礼外，也会见了多位美国参众议员，并和美国智库人士、前政府官员会面，表达台湾希望加强与美国合作交流的立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更新了，欢迎通过苹果、谷歌或亚马逊应用程序商店下载新版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安卓用户还可以下载应用程序 APK， 手动安装美国之音新闻应用程序，欢迎您试试看。详细内容请参照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M 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时事经纬。 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的编辑是申华，导播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接下来是新闻时间。
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美国第45位总统川普星期五就任，在川普宣誓后几分钟，台湾总统蔡英文立即在推特发文表示祝贺。在短短的推文当中，他先恭喜川普就职，接着表示民主将台湾与美国紧密连接在一起，期待提升我们的友谊和伙伴关系。蔡英文在总统府发布的一个声明当中也誓言深化台湾与美国的友谊，因为美国是台湾最重要的盟友，双方共享民主、自由和人权的价值观。自从蔡英文与川普12月初史无前例的通话以后，川普并在推普当中以台湾总统称呼蔡英文，并且质疑一中政策的必要性之后，台湾议题再次成为国际瞩目的焦点。星期五，中国外交部再次批评台湾派代表团参加美国总统就职仪式。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美方只邀请各国驻美外交使节出席就职仪式，台湾地区一些势力炒作台湾派所谓的官方代表团参加就职仪式，显然是一种自我炒作。日本防务省幕僚监部1月20日宣布军演的时候，全文并没有任何中国和台湾的字眼，只称这次演习是基于成立的和平安全法，也就是安全保障法等，演习保护在海外的日本人等措施，同时首次实施连串保护美军等有关部队武器的演练。防卫幕僚监部相当于中国国防部军委联合参谋部。不过，统合幕僚部宣布军演的前一天，共同社引述日本政府相关人士的解话说，1月23日至27日举行的这一非实际行动的模拟演练是设想中国和台湾发生军事冲突时的演习，目的是检验部队基于安全保障法对日本和平与安全造成重要影响的事态发生的时候应该如何予以应对。唐纳德·川普星期五宣誓就任第45任美国总统，他利用就职演说的机会对聚集在国家大草坪上观看他宣誓就职的数十万人说，他将把美国和美国的工人摆在优先的位置。川普说，从今天开始一切将只以美国优先，这段话呼应了他在成功竞选总统期间所发表的有关言论。他说，我永远不会令你们失望，美国将再次开始获胜，以前所未有的程度获胜。中国脱口秀演员周立波在纽约长岛的一条高速公路上被纽约当地警方逮捕。纽约州的纳索郡警察局确认，现年49岁的周立波和一位名叫唐爽的30岁华裔男子1月19日凌晨12:07在这个郡莱廷顿是因违章驾车被警员拦下。警方在周立波驾驶的黑色奔驰车中搜出了一把科特 MKIV 野马 0.38 口径手枪和两袋可卡因。除了涉嫌非法持枪和藏匿毒品外，警方还指控周立波在驾车的时候使用手机。纽约警方说，周立波和唐爽定于1月20日在长岛的哈姆斯戴德市第一法院接受传讯。周立波是上海著名的脱口秀演员，他曾于2016年7月来纽约演出。周立波以交保获释，但是定于3月9日出庭。
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